母亲愣住了，她问：“哪个娱乐？”“就是我的弟弟。若不是我知道他眼下正在美洲春风得意，我险些真的以为是他。”母亲也慌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你真疯了，明明知道那不是他，干嘛还说这些蠢话呢？”但是父亲还钻牛角尖说：“
你还是去看看吧，克拉瑞斯，眼见为实，最好你自己去看个究竟。”
听到这话，母亲就起身走到两个女儿那边去。这时我也盯着那个人直瞧，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两眼直瞧着自己手里的那点活。我母亲回来了，我发现她在发抖，她急促地说：“我想就是他，你待会儿去向船长打听打听，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别让那个无赖再来拖累我们。”父亲立即就去了，我也跟着他，心里翻腾得特别厉害。船长是个高个子，干瘦干瘦的，蓄着长长的络腮胡，正在甲板上散步，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就好像他是在指挥着一艘开往印度的巨型游轮。我父亲走上前去，客客气气地与他搭讪，在问他行业营生情况的时候，又故意讲些恭维奉承话：“
泽西岛有什么重要性啊？岛上的物产有哪些？人口有多少？风土人情如何？土质状况怎么样？”
他俩这么谈着，旁听者真以为是在谈论美国的事儿呢。后来话题终于绕回到我们乘坐的这艘快速号上，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父亲终于惴惴不安地发问：“
您船上那个卖牡蛎的看起来挺有趣，您知道这个人的一些事儿吗？”
船长终于对这番话感到不悦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是个法国老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见他，就把他带回国来。据说他还有个亲戚在勒夫尔，但是他不愿意去见他们，因为他欠了他们一些钱。他的名字叫娱乐，姓大芒士或者是姓大汪士，反正大同小异，就这么个姓。似乎他在美洲的时候曾经一度很有钱，可是您瞧他如今落到了个什么地步。”
我父亲的脸色变得惨白，眼神惊慌不安，嗓子哽塞，语不成声：“
好的好的，这很好，这不奇怪，谢谢您船长。”
他说完赶紧就走，船长见他匆忙离去感到莫名其妙。父亲回到母亲身边，脸上惊慌失色，母亲忙安抚他：“
快坐下，别让旁人看出来了。”
父亲一屁股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的是他。”
接着就问：“
我们该怎么办？”
母亲则不假思索地答道：“
必须把孩子们支开，约瑟夫既然已经全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领回来，千万要小心，别让女婿知道这件事。”
父亲好像吓呆了，喃喃自语说：“
真是飞来的横祸。”
母亲突然变得非常愤怒：“
我早就知道这个骗子干不成任何正经事，这早晚会来拖累我们，谁能指望达弗朗士家的人会有点出息呢？”
父亲伸手摸摸额头，就像他每次挨太太的骂时那样。母亲接着又说：“
给约瑟夫一点钱，叫他赶快去把吃牡蛎的钱付清，现在只差被那个乞丐认出来了，真被他认出来，这船上就有热闹好看了，我们赶紧到船的那一头去，别让那家伙靠近我们。”
他站起来交给我一枚五法郎的银币后，就和父亲两人走开了。两个姐姐正在等父亲，见他不来正在纳闷，我对他们说母亲有点晕船，然后就问那个卖牡蛎的：“该付您多少钱，先生？”我这时真想叫他一声叔叔。
孩子，两法郎50圣丁。
我瞧着他的手，那是一个水手满布褶皱的手，我又瞧他的脸，那是一张衰老凄苦的脸， 愁云密布，疲惫不堪。我心里默想着，这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属。我另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他向我道谢。
哦，上帝保佑你，我年轻的先生。
他说这话带着一个穷人得到施舍时的那种声调，我想他在美洲时一定讨过饭。两个姐姐一直看着我，对我的慷慨大方感到惊奇。当我把剩下的两法郎还给父亲时，母亲诧异地问道，怎么花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我理直气壮地宣称，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母亲吓了一跳，她两眼瞪着我，你简直就是疯了，把半个法郎给了那个家伙，给了那个无赖。她猛地一下子就打住了，因为我父亲指着女婿朝她使了个眼色。于是大家都一声不吭了。这时在前方，一个紫色的阴影从天边的海面上露了出来，那儿就是泽西岛。当轮船驶进堤岸时，我心里产生过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再去看一看我的娱乐叔叔，想走进他身边，对他讲些温情的话，安慰的话。但是由于这时再也没有人去吃牡蛎，他也就撤走了。他一定是回到他栖身的底舱里去了，那该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我们回来时，为了不再碰见他，改成了升马罗号轮。自打重逢以后，我母亲一直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这位老弟。您以后还会见到我拿出五法郎的银币施舍给流浪汉，为什么呢？原因就在这个故事里。勋章到手了。有些人与生俱来就有某种绝对控制着自己的本能，某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某种难以割舍的向往，早在牙牙学语之年，省事开窍之日，便已初露端倪了。萨克蒙先生早从童年时代脑子里就有一个愿望，那便是得到勋章。小小年纪，他就像时下的男孩老戴军帽一样，总在胸前挂着新制的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他挺起自己配着红缎带与金属勋章的小胸膛，让他母亲牵着，神气十足地在街上走。他的学业不佳，中学毕业会考没有通过，他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便娶了一个漂亮姑娘为妻，因为他家里很有钱。他们两夫妇住在巴黎，就像富裕的有产者一样，只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走动，还没有混入上流社会，但认识一位可能当上部长的议员，还和两位司局长颇有交情，对此他甚为得意。但是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萨克蒙先生脑子里扎根的那个获勋的念头一直缠着他不放。多年来，他始终未获资格在自己的礼服上配一根彩色缎带，为此深感失落，不胜痛苦。在林荫大道上，每每碰见那些佩戴着勋章的人士，他就觉得心如刀扎，他斜眼瞟着他们，心里妒忌得要死。有时整个下午老长老长的，他闲极无聊，便逐个清点佩戴勋章的人数。他心想，不妨瞧瞧，从马德兰大教堂到特洛夫街，我能碰见多少个获勋者。他慢慢悠悠地踱着步，从远处用老辣的眼光在行人礼服上搜索，看是否有佩戴勋章所露出的红缎带。当他走完了一遭，点出来的人数之多使他大吃一惊，八个四级荣誉勋章，十七个五级荣誉勋章，人数竟然这么多，如此滥发勋章真是愚蠢之极。我且往回再走一趟，看是否还有这么多。他又漫步地往回走， 来往行人熙熙攘攘，不时挡住他的视线，使得有可能漏掉了一个两个，这真叫他感到遗憾。他熟悉城里的街区，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更多地碰见这一类人。在王宫街一带，此类人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在歌剧院大道，不如和平街多，而大街的右行道则又比左行道为多。这一类人似乎更喜欢光顾某些咖啡馆与某些剧院。每当萨克蒙先生看见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停聚在人行道上影响交通时，他就心想，瞧啊，他们都是获四级荣誉勋位的。此时此刻，他真想向他们举手致敬。他每次都注意到，这一级获勋者比起级别较低的获勋者来，自有一番迥然不同的风采气派。他们顶戴的行头就颇不一样，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享受更高的官方礼遇，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有时萨克蒙先生也会满腔怒火，对所有的受勋者都甚为记恨，像社会主义者那样咬牙切齿。每天见到如此多获勋者灌溉满精华，他就像一个身无分文的恶汉从大食品店门口走过，深受刺激，愤愤不平，一回到家里就大声嚷道，这到底要到何年何月咱们才能摆脱这个肮脏的政府啊。他妻子大吃一惊，问道，你今天怎么了？他答道，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世上到处都是不公道，我见了就生气，这巴黎公社造反造得对。但是吃过晚饭后，他又出门去了，他到装饰品商店去游逛参观。在那里他仔细观赏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奖牌徽章，他真恨不得将他们都据为己有，然后佩戴着出席公共仪式，在巨大的厅堂之上，人头攒动，贵宾云集，充满了欣喜赞叹的气氛。他走在队伍的前列，胸前自上而下挂满了一排排闪闪发光的勋章，胳膊夹着折叠式的高顶大礼帽，迈着庄严的步伐，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星，引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赞美声，赢得了全场一致的敬意。唉，空想而已，他毫无业绩可言，何能受勋获奖呢？他心想，我从未当过任何公职，要获荣誉勋位奖，那确实比登天还难，但是弄个文化教育奖章戴戴倒还可以一试。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着手，从哪里入门，于是便去跟自己的太太商量。太太一听就愣住了，文化教育勋章你凭什么可以得到？他顿时大为光火，你得把我的意思听明白，我现在正是在想找点事儿干干，你有时可真不开窍。他莞尔一笑说，嘿嘿嘿，你说的有理，但是我可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去跟洛塞兰议员谈谈，他也许可以给我想个办法。我呢，你也知道，不便跟他谈这个问题，这事太微妙太困难，你去跟他谈就显得自然一些。萨克蒙太太照他的话去办了，洛塞兰议员答应去找主管部长谈谈，萨克蒙又催促了一次，终于议员先生回话说，当事人应该写一份申请，并列出自己所有的资历职称。他的资历职称，麻烦正出在这里，他甚至连中学会考也没有通过。于是他宁可绝景，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写起了一篇题为《论民众的受教育权》的文章来。他脑子里空空如也，根本就写不出来。他又去找一些容易写的题目，先后又换了好几个。起初换了这么一个题目，论儿童的直观教育。他认为应该在每个贫困地区为幼龄儿童建起免费剧院，父母可以把孩子从最幼小的时候就带去观赏，通过幻灯的形式教给孩子们各种知识。这就像正式上课一样，视觉效果会启发孩子的大脑，图像可以更深刻地留在记忆之中，这样科学就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了。 用这种方法来教通史、地理、自然史、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等等，那岂不是再简便不过呢？他将自己这篇大作复印出版，然后给每位议员寄去一份，给部长寄十份，给总统寄50份，巴黎每家报社与外省每家报社则各寄5份。他再接再厉，又接着研究街道图书馆问题。他建议国家在所有的街道上设立流动小车，上面满载各种书籍，就像商贩小车上装着水果，每个居民付1个苏，每月即可借阅10回书。就此，萨克孟先生还大发高论，说老百姓只肯为娱乐消遣才动弹动弹，那既然他不愿意费劲去接受教育，那么教育经应当送上门去等等。他这些论文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但他仍坚持不懈，继续递状子提申请。他得到的答复是，他的申请已经记录在案，有关人士正在进行研究。他把握十足，相信即将功成名就。他静候佳音，但仍然没有任何的动静。于是他决定进行一些个人活动，他求见国民教育部长，接见他的是部长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年纪很轻，但表情严肃，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他像弹钢琴一样，不时按动一个白色的按钮，召唤等候在前厅的接待员、侍者以及下属职员前来听候吩咐。这位先生向萨克蒙确认，他申请的事正在顺利进行，并建议继续进行他出色的文化学术之作。萨克蒙再接再厉，又投入了他的研究。罗塞勒议员似乎对他的成功格外关心，甚至给他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好主意。在此期间，议员先生先获得了勋章，不知道他是凭什么获此殊荣的。他指点萨克蒙研究一些新课题，介绍他加入各种学术团体，这些团体为了沽名钓誉，专门研究那些特别高深莫测的题目。议员先生甚至在部里也护着他，支持他。有一天，议员先生来到这位好友家里吃饭，几个月来他来此用餐已成习惯。他握着萨克蒙的手，低声地对他说，我刚为您争取到一份大大的好差事，历史研究委员会委托您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逐一进行调查研究。萨克蒙一听，激动得晕头转向，当时连吃喝也顾不上了。一周以后，他便动身出发。他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查阅图书目录，在布满灰尘的藏书楼上翻来翻去，招得图书馆的人员对他恨之入骨。然而有一天晚上，他正在鲁昂，情不自禁突发奇想，要回家去跟太太亲热亲热。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着自己的娇妻了，于是就乘上9点钟一班的火车，预计夜里12点就可以到家。他身上带着钥匙，悄无声息地进入家里。他高兴得全身发抖，要突如其来地给太太一个意外惊喜，以增添夫妻之乐。太太的闺门紧闭，真是叫人扫兴。于是他隔着房门喊道，让呢，我回来了。他太太一定是吓了一大跳，因为他听见他从床上跳下来，像在讲梦话一样自言自语。接着他又快步跑向洗手间，打开门，随即又关上，赤着脚在房间里来回跑动了好几趟，碰碰撞撞着家具，晃得桌上的玻璃器皿叮当作响。忙活了一阵之后，太太终于发问，真的是你吗，亚历山大？
当然是我，快开门吧。
门开了，他太太扑进他的怀里，结结巴巴地说，哎呀，真可怕，真没有想到，真是太叫人高兴了。